好，我要请你们拿你们的圣经，我们要翻到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第十一章。今天我们要看完第十一章啊，所以我们要看一段比较长的一些经文。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今天我们要看第十二到第三十三节。十二到第三十三节，上周我们就看第一到第十一节，就说耶稣就进去耶路撒冷，谁都愿意接受他，都愿意说他是弥赛亚，都愿意敬拜他。但是我们发现，过一个星期，他们也会喊着说，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看的，不是一个故事，也不是一天的事情。但是我觉得，我们把这四件事情看在一起，会让我们了解，耶稣的那个死之前他做什么，有什么看法，怎么要帮助我们，帮助他的那个门徒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，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十二到第三十三节。好，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我们要看第十二到第三十三节。我要请大家站起来，我们要站起来，我们要是一起念，我们要开始。此日，好，我们要低头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感谢你，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机会能到这儿来，一起敬拜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在我们手里，我们可以拿出来你的话，在我们自己的沐浴，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话。主啊，我求出你来帮助我们。我希望我们今天都能明白，都能了解，说耶稣所教导的。我也希望我们可以省察自己。 因为我们发现耶稣也在这段经文也批评了人，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省察自己，看我们是否就像那些人那些植物主啊，我们求你就是你的灵来做我们的老师，来教导我们，所以我们会很清楚明白你的话的意思。主啊，我们求求你来受你的话改变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我们上周就开始看第十一章，我们就说这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前一周啊，所以这是他死之前的最后一周在世界上，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他做什么的。上周我们就看他就进入耶路撒冷，他进入的时候大家都去就赞美他，他们都说他是弥赛亚，他能来拯救人，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所说的是从口里出来的，但是在心里他们没有相信。你说瑞牧师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过一周他们都说哎呀要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让他死了，我们不管，就那样做了啊。所以呢我们发现第一到第十一节他们说耶稣是主，但是他们没有完全来信靠他呢。我们也发现耶稣他就知道他们所想的是什么，因为他让他们来赞美他，但是呢我们发现到晚上他就跟他门徒就离开了耶路撒冷，他不要他们第二天过来抓他，让他做他们的王，因为第一次来他不要做那个世界的王，第二次他肯定要做世界上的王，谁都要敬拜他，但是第一次他要来做我们的救主。所以因为他们都不懂都不了解，也没有在心里相信他，他跟他的门徒就走了，就离开了耶路撒冷。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第二天他们又去了啊。我们发现他进去的时候有很多那个在路上的事情，还有在耶路撒冷里头的事情有很多就发生了。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些故事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，不知道为什么主就让圣灵给我们写下来，但是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了解这四个故事，可以了解他的意思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先要看第一个故事，第一个就是第十二到第十四节，我们也可以加上20、21节。你说是什么故事啊？就是耶稣就诅咒了那个无花果的树啊。他呢他饿了。我觉得是挺有意思。圣经说离开了那个伯塔尼，耶稣饿了。我们不知道他在那个伯塔尼就住在什么地方，但是我觉得他没有住在那个拉斯路的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拉斯路的姐姐肯定会给他做饭。但是他们刚出去就饿了啊，所以呢，他呢，你说瑞牧师肯定吗？我觉得是，他特别喜欢做饭啊，对我来说，我特别喜欢去那种的那个家啊，一个人特别喜欢做饭，因为我是他的那个房子，我就特别喜欢吃饭啊，但是我觉得他们没有住在那个拉斯路的家，圣经没有说，但是他们在路上的时候，圣经说耶稣就饿了。他要吃什么？然后呢？在路边他看一个那个无花果的树啊，他想吃呢。我就是挺有意思。圣经说，他看到那棵树，也看到它的叶子。你说瑞牧师为什么这是重要？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是特别了解那种树啊，他。跟别的树是不一样，别的树先会有叶子，然后会有果子，但是他们的果子会伸出来，然后你会看到他们的叶子。所以耶稣看到他的叶子，他的意思是他肯定有那个果子啊，所以我可以吃，所以他要去吃那棵树上的果子。但是呢，他发现没有， 他发现他就没有结果子，但是结果子的时间已经到了。有些人说有点早，就时间还没到，但是如果你学习，你会发现那个结果子的时间已经到了，但是呢那棵树没有结果子，所以耶稣就诅咒了他，就说他要死了，以后不会结果子，以后别人就不能吃呢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圣经是这样说的？第二十二十一节，我们发现了他们又去那个地方，又走那条路，他们发现这棵树就死了。所以呢，耶稣的那个咒诅他的时候就有效果，他就死了啊。但是我们说，哎，这个故事，他呢，他有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可以这样说了，他是一个怎么说呢？象征性的行为，他这样做了，因为他要我们了解一个更重要的。重要的意思啊，更重要的一些事情。那个无花果树啊，就象征了以色列国。在圣经中，你会经常看到他们说，无花果的就有那个象征那个以色列国呢。所以呢，他呢，他就诅咒他的时候，是一种语言，是一种说法，让他的门徒，他周围的人，要让我们很清楚明白，以色列国的时间快到了。你说什么时间？在旧约中，他已经预言了，那个外邦人会来控制呢。他们那时候那个罗马人是控制那个以色列国，但是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政府，他们也还有那个圣殿。如果他们有那个圣殿，他们觉得他们就有他们的国家呢。但是呢，耶稣的意思是，过一段时间，你们不会有你们的国家，你们会被分散了，你们的圣殿也会被拆了，就没了。我们也知道，在七十年就是这样的，那个他们被分散了，他们的圣殿就拆了，所以就没了，一直到现在就没有他们的圣殿啊。所以呢，耶稣是这样说的，他要让他们明白他们的时间快没有了，他们有很好的机会。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他们的时代，他们有机会来认识天主，天主也差遣了他的那个先知给他们讲，也给他们写下来他的话。但是呢，那个以色列人就一直没有接受，他们一直就拒绝了天主的话。所以耶稣说，时间到了啊。你不会再有机会，这个我们人也要注意啊。我们不能说主永远会给我们机会悔改，他永远会给我们机会就离开我们的罪恶，去跟随他，他会有他的时间。我们过了这个时间，他都说，哎，就到了。你不会再有机会啊。所以我们看，耶稣是这样做的，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。他要给那些以色列人也给那个门徒很清楚说事情快到了，哎，以色列国会被分散了，就没了，那个圣殿会被拆了，就没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这个故事，我们可以了解他是怎么说的啊。他呢，他是说以色列国，他是说他们的圣殿，但是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思啊？他也有意思。我说瑞牧师，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国被分散了，没有他们的国家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圣殿也没了， 所以这个我们能相信，我们能了解，但是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思啊？我简单说了啊，第一呢，耶稣会诅咒虚伪的事情，因为那棵树它有叶子啊，如果有叶子，它一定有果子啊，但他发现没有，第十二十三节他就这样给我们说了，就没有找到什么，找不到什么啊，只有叶子，没有果子，所以他就诅咒他了啊。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不要做那个招骂为善的人，我们不要做信许卫士的人啊，在外面做，但是在心里特别坏，他不要我们那样做的。我们知道有些人就是这样的，他们面对面就觉得哎挺好的，哎呀你就不错不错，我爱你啊，但是在你的背后会说很多，会骂你啊，在背后会拿一个刀就啊扒他进去，对吧？我们都认识这些人，但是他说我们基督徒不能来模仿他们，我们不能做那个假冒伪善的，我们不能做那个虚伪的事情。看什么，应该就是那样了啊，不是那个假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耶稣就诅咒了这个无花果树的，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不能模仿他，因为从外面看起来他肯定有果子，但是耶稣过去去看就发现连一个都没有，所以他就出那个叶子的时候就是假的，他没有那个果子。我们也要注意信那个诈冒伪善的事情，做那个虚伪的人。还有呢，我觉得耶稣会诅咒误结果子的人。你说瑞牧师你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知道圣经就很清楚给我们讲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结果子，在加拉太书他也很清楚说圣灵的果子是什么，这些我们自己不会做，我们可以努力，但是我们不会做，这是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做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必须有圣灵的果子啊，但是呢，在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基督徒要结自己的果子。你说自己的果子是什么？是另外一个基督徒。我的意思是，哎呀，我相信耶稣基督，所以啊，我有责任。有什么责任？我要传福音，我要给别人说呢。你说雷牧师，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。你可以开始就说你自己的那个见证，你是怎么信主，他是怎么改变你，你是怎么得到平安，就简单的给他们说呢。这些我们都能做呢，但是我们都也要努力学习怎么去给我们的亲戚朋友讲，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看我们的改变，他们看我们的生活，说哎呀，你跟我们不一样，哎呀，你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为什么是这样的啊？彼得说我们要提前准备怎么回答他们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有圣灵来在我们里头结果子，他的果子不是我们的，但是我们基督徒也要结果子，要传福音，我们看别人来信靠主。所以第一件事情，我们看耶稣就诅咒了无花果树啊，他也说我们不要做那个虚伪的事情，不要我们做那个假冒伪善的人。第二呢，他要我们结果子，如果不结果子，他会管教。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他会管教。第二件事情，第二个故事，就是第十五到第十八节，就是耶稣他又进去那个耶路撒冷，他又去了那个圣殿。那个无花果子树是在路边，那在这儿他们已经进入了耶路撒冷。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很快就去那个圣殿。我们上周就看第一到第十一节，耶稣是晚上就去看那个圣殿。他进去看的时候，他是注意那个所做的事情。他就想起来他应该怎么做，他们应该怎么去使用那个圣殿，然后他就离开了。第二天我们现在要看的，他进去了，他没有就安静的进去就看。你说瑞牧师他做什么？他就亲历了那个圣殿。他把这些人这些动物赶出了，赶走了。你说瑞牧师是什么情况？我给你讲啊，那个主告诉摩西怎么去做，那个帐幕这个帐篷，然后他就带领大卫怎么去建造那个圣殿。他说很清楚给他们说了，最里头的，除了那个加西大祭司以外，别人都不能进去。还有那个大祭司就每年一次能进去。还有在外面有另外一个地方，在那边所有的那个祭司可以进去，大祭司还有其他的可以进去。他们会献祭，会杀动物，他们会祷告，他们会那个小上啊，那些他们都会做，是为了天主呢。还有在外面，他们有另外一个地方。那个外面的地方，就是男人可以进去。你说女人不能？他们真的有重男轻女的概念啊！男人可以进去，女人是在外面。还有在外面有另外一个，就是外邦人，所以有最里面的。搭几次就一次可以进去，每年一次。还有那个地方那个祭司们都可以进去，还有外面的那些男人可以进去，还有在外面就是那个外邦人可以进去，最外面的就是女人可以进去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他们马上要过那个逾越节，对他们来说啊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呢，第一次他们过那个逾越节，他们就变成一个国家，以前没有国家，但是过了就变成国家，所以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呢。如果要最好的方法去过逾越节，你必须去耶路撒冷。很多以色列人没有住在耶路撒冷，他们离耶路撒冷很远。但是他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要做什么？他们要奉献。那比如说我们今天没时间看，但是在利未记上他就告诉我们，他们每年几次必须去那个圣殿，他们要奉献一部分，就是那个十分之一奉献，他们必须给，每年给。还有呢，因为要过那个逾越节，他们要做什么？他们要带了一个动物，是什么动物？一只羊，对吧？但是他们不能带普通的，他们必须带最好的，连一个小病没有就最好的啊，连一个小毛病就没有，就是最好的、最美的、最漂亮的啊，然后要献给主。 但是呢，就有一个问题呢，你说瑞牧师是什么问题呢？一般在他们天天生活中，他们买东西了，他们是用那个罗马政府的那个硬币和他们的钱，但是以色列人的那个领袖他们有一个要求啊，你奉献的时候你不能用罗马人的那个钱，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，但是一般每天谁都不要，一般每天他们没有用，因为如果用那个只能在一个地方用，用那个罗马人的那个钱，实际上都可以用。所以呢，他们准备那个一年的十分之一的奉献。他们到圣殿的时候，祭司说：“哎，对不起，那个钱是不好，是罗马政府的啊，我们不能接受。你必须换到我们以色列人的钱，才能放在我们的圣殿里面。”他说：“好好，我要去找银行。”不用，不用。在隔壁有一个人，他可以帮你换那个钱。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呢，这隔壁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家人或者他的朋友。所以呢，每一个人去，他就得到那个汇扣啊，肯定有啊，对吧？还有呢，如果他去银行，一笔会换多少？但是在里头是不一样，他们就骗他们，骗他们的钱，所以他们是用那个方法呢。他们的那个兑换的费用就特别特别高，所以那个钱，那个一个以色列人，他从心里要把这个钱就献给主，但是那些祭司还有家人朋友骗他们，一部分他们就拿走了。你看，他们拿的不是个人的钱，他们拿的就是天主的钱。所以我们看这个问题呢，还有呢，如果你送一个很远的地方，要去耶路撒冷过那个逾越节，在你的家你肯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只羊，就挺好的，挺不错的。但是呢，如果在路上你走过去，你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可能他会生病了，可能他会脏，可能他会有小的毛病啊，所以那个祭司不愿意接受。所以呢，他们在老家把那些最好的买掉了，那一笔钱他们要去耶路撒冷，要买一个好的去献给主。所以他们进入那个圣殿的时候，问那个祭司：“我在耶路撒冷什么地方可以去买一只羊？”他说：“哎呀，在戈壁有一个人，就是他的家人朋友啊，你可以送他买。”你看，这是在圣殿里面，不是在外面，是在里面，不是在最里面的。不是在那个祭司们的那个部分，也不是在那个男人的部分。你说是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在那个外邦人的那部分，因为他们觉得外邦人都是狗，都是动物，所以无所谓的。所以在一方面他们是花钱，另外一方面他们是买动物的啊。羊有一些人要献祭，所以他们要杀了一个鸽子或者什么，他们也有。他带你去买，得了那个回扣呢。还有呢，发现这些不是最好的，还有他们的价格挺高的，所以这些要献给天主，他们拿了一部分， 他们的目的是好，他们要去耶路撒冷，他们要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，他们要敬拜主。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买东西、还钱、商量，哎呀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便宜点？他们不是西方人，他们是东方人，所以肯定要便宜，要砍价，对吧？啊，这不是在圣殿外面，就是在里面。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祷告的地方，是应该一个去敬拜天主的地方。但是他们变成一个巧事啊，一个商店，不是圣殿。来举个例子啊，他们就把那个圣殿就变成一个普通的一个地方。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，是一个老太太，她80多岁。那个老太太她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她住在2层公寓楼，有一天他的那个孙女跟他一起就离开了，把那个外面的门锁上了，但是所有的钥匙就拿走了。所以老太太就在里头，但是她说我整天不能出去走一走就不好。所以送第二层，她看到在后面有一个下水道，所以她从后面就下去了。真的，真的啊。他呢就整天都在外面走一走，等他的那个孙女回家才能进去了啊。有一天他买了一个狗，他要给那个狗做手术，所以不能生育啊。他去看一个人专门做的，他说哎呀，这个价格太高了。他自己回家了，拿一个刀，他自己给狗做那个手术的啊。很厉害，那个老太太啊。但是后来她去世了。她呢，你说为什么她去世了？她的家人都说因为我们过圣诞节，我们吃了披萨饼，所以她吃了太多了就死了。这个我不相信，因为她太厉害了啊。她有一个很清楚的见证，她信靠主，所以他去世的时候他就上天堂去了。但是他留几个孩子啊，那个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女儿给我打电话说，瑞牧师，我希望你可以过去，我妈妈就去世了。所以我和黄牧师很快就过去了啊。我们进去发现真的他真的去世了。我说你们打电话给他们说让他们过来吗？他说打电话他们就在楼下，但是现在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怕他会复活了。我说他不会复活，他已经死了。他的那个姐姐，那个大的那个女儿，他们俩就哭了，很就哭了，你别哭了，你妈妈已经上天堂去了啊。他也很高兴能走啊。在世界上的生活很丰富的，你们别那样的。但是他们让那个车等着快3个小时，他们就一直他们摸身体说，哎呀，我发现他以前是冷，现在是热，可能他要坐起来。是不会，他已经去世了。后来我说服他们让那些人来拉他的尸体走，那个他两个女儿也上车陪他去，我在后面开车，我们也去啊，因为我们要帮忙。我们到的时候，他们把那个尸体拉出来，然后呢，这些人就出来，那个医院的那些人管那些就出来，就说你们要怎么做？都是在外面，我还没进去，就都是在外面。你们要怎么做呢？然后他们就开始商量，买什么东西，买什么衣服，怎么去做呢？你说 怎么回事？那个大女儿在家里就哭了很，在那边她一点都没有哭，她就特别严格说，太贵了。然后她妈妈的尸体是这样的，她就这样就把钱放在妈妈的尸体，所以在妈妈的尸体上，他们就砍价了，就商量那个价格。她没有信主啊，那个她的妹妹信主，但是她没信主。我看这个我就特别难过呢啊，他没有尊重他的母亲，他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钱，妈咪进走了无所谓，我在家里哭了一段时间是因为别人看的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钱，都这样。这些以色列人对圣殿也有那种的态度，他们应该是尊重那个地方，为什么？因为是天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边他们可以奉献，他们可以祷告，他们可以看那个祭司所做的，了解主会怎么就洗净我们的罪。但是他们没有做。哎呀，还钱在这边，买动物是在这边呢啊。我们也会需要我们的一部分啊。因为他们是那样做的，外邦人不愿意进去。我有一个问题呢啊，如果我们下周说，哎，我们要另外一个地方就敬拜主，这个地方呢，以前他们是放动物的啊，牛、猪、马都在里头了啊，没有人打扫卫生。所以他们留的东西还在。沙洲就很热啊，所以你还没进去，你能闻到。你觉得在那种的环境，你可以很开心的来敬拜主？肯定不会做。你会说：“哎呦，为什么牧师选择这个呢？”他不知道这么臭吗？他为什么是这样？你会想很多呢。无论我讲什么说什么，你不会就完全注意啊。他们也是这样的，外邦人，他们有一些人有信主，有一些人他们要献祭，有一些人他们要来敬拜主啊。但是他们是做买卖的，他们进不去。如果能进去，很吵闹啊。所以他们不能敬拜主，这是他们的情况呢。所以呢，耶稣进去，他一看，他就开始做什么，把他们那个还钱的那个桌子就到了，就把他们赶走了。他也让这些动物赶走了，鸽子也赶走了，把这些做买卖的赶走了。他们说，耶稣就说，你们就改变天主圣殿的目的。圣殿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看第十七节，他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王国祷告的地方。他说，这就是天主的意思，他希望谁都可以来，无论你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，你也可以来到他的面前。但是他们是拦阻人去的，他们是把天主的荣耀归给自己，他们是拿天主的钱放在自己的兜子里，所以人都看不起那个圣殿。哎呀，你要去敬拜，哎呀，为什么要去敬拜？那边就是个贼城啊，到处都是大骗子，也包括他们的那个祭司啊。所以他们就改变了那个圣殿的目的啊。他说在第十七节，你们竟将这殿当作盗贼的巢穴了。主让所罗门就建造那个圣殿，为了得到赞美，给他们一个敬拜主的一个地方啊。但是以色列人 就慢慢就改变了他的目的，改变了他的意思，就是一个骗人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我怎么可以去利用这个圣殿来挣钱多一点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然后在第十五节十六节，我们发现耶稣就清理了圣殿，就把他们赶走了，不让他们再做。在第十八节，我们也发现他的敌人就是那个警士们和那个祭司们，他们都生气。第十八节是这么给我们说了啊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耶稣是这样做，他们就生气呢。你说瑞牧师，为什么他们生气？今天没时间，但是你回家你要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十二到第十六节。在逆转经文是同一个故事，但是他加上一些让我们很清楚明白。因为耶稣那样做的所有的那个孩子们，所有的小孩就赞美了他，就有大声称赞说大卫的子孙何塞纳。但是这些人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，因为他们不承认他是弥赛亚，不承认他是救主，他们就不愿意让他们赞美主。你看耶稣清理了圣殿以后，他很快就回去他原来的意思，人就开始赞美主，他就开始赞美主。我知道现在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圣殿，我们要去那个地方去献祭。我们也知道，那个我们教会聚会的地方不是圣殿。你说雷牧师，我们现在有圣殿吗？没有那种的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天主的圣殿，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希望我们可以祷告，他希望我们可以做一个祷告的地方，他希望万国因为我们可以听到耶稣的好消息。所以呢，这是为什么耶稣，这是为什么保罗找到我们，我们要省察自己，我们要承认悔改，让耶稣的血洗净我们所有的不义。为什么？如果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生活好像那个原来的那个圣殿，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不会得到荣耀。所以我们要注意啊。第三件事情就是二十到二十六节，就耶稣的那个谏言，或者说耶稣的建议。我没有说建议，因为这是比较大比较重他说的。你说他做什么？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，他们就回去，他们就看到那个被咒诅的那棵树啊，他们发现，哇，很惊讶，他们发现他已经枯干了，不需要几天，不需要几周，他就死了。所以彼得第二十一章，彼得就提到这个事情，然后呢耶稣就抓住了彼得的话，要去教导他们，去教导他们什么。你看第二十二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应当什么？信天主。所以他的那个经验是什么？我们要相信天主，我们要信靠天主，这是非常重要。他没有说你们要有自信。我发现很多现代人他没有自信，我相信自己，我自己可以想个办法，如果没有什么办法我可以找我的朋友，如果朋友帮不了我可以找父母，我肯定能想个办法。所以他没有自信啊。但是在这儿他说，我们 相信的目标，我们信的目标不是自己，就是天主和他的话。还有第二十三节，他就开始给他们讲那个信心的那个结果。在第二十三节，他就说，对天主来说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。你看，他说在第二十三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离开此处，投在海里，我要告诉你，对我们来说，这是可能的事情吗？不可能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不会看一个山说，哎，山你就跑到那边去，我不能做。但是他说，无论何人，他那样说的让我明白，那个信心的目标不是我，就是天主和他的话。如果他的话是这样吩咐我，我可以做。如果他的话是那样带领我，我可以做。不是因为我，因为他说何人都可以做，我你他，如果他是我们的重点，如果他是我们的那个目标呢，我们了解他的话，我们按照他的话去行去做，我们什么都可以做。还有呢，在第二十三节，他说，如果有信心，我们可以得到祷告的答案。你看第二十三节中间，他说，心里没有疑惑，深信所说的必成。他说那个疑惑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是，如果我在圣经中能看到他的话，他的话就是我的根基，如果我站在他的根基上，我会得到。比如说呢，如果我去给一个人给一个人传福音，我知道他的话说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来信靠他，他希望所有的人可以得救呢，所以我传福音的时候，我没有什么疑惑，我没有觉得啊，可能他没有选那个人，可能这个人不能得救，我没有那种的疑惑，因为我相信天主的话，他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。你说瑞牧师，你那样做的，每个人都会信主，不一定。但是我的那个中心不是我，不是那个人，就是天主的话。他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，所以我就相信啊。如果我们有信心，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答案。在第二十四节，他说需要信。如果我们要从天主得到，我们必须相信他的应许。我们必须抓住他们，我们必须求他。在雅各书，雅各提到我们最大的问题，他说你们没有得到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祷告，你没有祈求主，所以你没有得到。然后他说你祈求主，你没有得到，因为你的思想是有问题的啊，你的那个动机是有问题的，你是为了自己的那个私欲要，不是为了我的荣耀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得到，因为我们没有相信；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祷告，我们不祷告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他会赐给我们。还有在第二十五、二十六节。他就提到一个问题，就说拦阻祷告的行为。在第二十五节，他说你们站着祷告，若相由人得罪你。我解释挺有意思，他没有说如果你想起来你得罪别人， 他说别人得罪你。如果我们得罪别人，我们肯定要去找他们，给他们说对不起。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啊。如果我说对不起，我错，哎，我会丢脸。你不知道你已经丢脸了，因为谁都知道你是错了。但是我们要承认。但是他没有说如果我得到人，他说如果有人得罪我，他说就当饶恕他。你说瑞牧师他没有来请我饶恕他，这无所谓，你要饶恕他。但是如果他不来请我饶恕他，我怎么能做？我们可以在心里准备，我们可以在心里别让他以前做的拦住我们，所以我们不为他祷告，我们不会给他传福音，我们不会爱他。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，我们相信他之前他已经准备饶恕我们的，他已经让耶稣为我们罪死了，但是我们还没亲他，所以我们要在心里准备饶恕和原谅他们啊。还有第26节说，如果我们不饶恕人，我们天上的父也不饶恕我们的罪过。如果我看那些得罪我的，在心里我不饶恕，我不愿意原谅他，我祷告的时候天主不会垂听，他也不会赐给我所祈求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罪会拦住我们的祷告。在这儿他就提到那个不愿意饶恕，不愿意原谅别人。所以如果别人得罪我们，我们要在心里好好准备。所以我们做丈夫的，做妻子的，我们不应该一辈子记住了我们刚刚结婚的他是怎么得罪我的。你要饶恕啊。你要饶恕。说他没有亲我没关系，你要饶恕他，原谅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要这些拦住你，拦住你的祷告，不让主垂听你的祷告。第四件事情啊，第四件事情，第27-33节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敌人，他又倒了。这是第三天或者第四天，就看你是怎么算的啊。我觉得是第三天，他又到了那个耶路撒冷。他在那个圣殿里啊，然后呢，这些经士们和那个祭司都去找他，问他一个问题呢。第28节就提到这个问题：耶稣，你用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是什么事情？把那个动物赶走了，把那个还钱的人赶走了，把这些这个骗人就赶走。你有什么权柄去做？谁赐你权柄做这些事情呢？他们觉得，哎呀，这是我们的工作，我们是祭司，我们是领袖，我们是带领人。我们没觉得是什么问题，谁给你那个权柄？耶稣基督他知道，无论他说什么他们不会同意。如果他说天主就赐给我的一个权柄，他们不会相信。说出来的话，天主就赐给他的一个权柄，无论他怎么回答他们，他们不会相信。但是我们发现那个耶稣就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他提到一个问题呢。他的问题是什么？第30节，圣经说：“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还是从 人间来的？你们回答我。你看，因为耶稣是主，所以他知道所有的。但是我们看他，他很聪明，他有智慧，因为他知道在他们的心里，他们不能接受施洗约翰，他们都反对他，他们都去听他讲，但是没有受到他的洗，没有承认他是从天主来的。他们在中间经常就这样说了。但是耶稣在老百姓的面前就问这个问题，他是从天主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？你们回答我。他们也很聪明，他们也有智慧，这个智慧不是从天上来的。那个雅各就提到那个送那个撒旦来的，从地狱来的那个智慧。所以他们就考虑了怎么回答。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，他会问我们为什么你没有受他的洗。如果我们说他不是从天主来的，老百姓会杀了我们。所以他们就说，哎呀，你的问题太难了，我们不能回答。所以耶稣说啊，哼，我也不回答你们。耶稣那样做的，第33节，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用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。”所以他就责备了他们。他们不能回答，他们不能说什么，他就让他们闭嘴不说呢。你说，瑞姆士，为什么耶稣没有回答？他不用回答，他在他们的中间3年多就一直讲道。他一直教导他们天主的话，他公开的行神迹，他公开的讲道，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接受。所以我已经说了，我要再说，耶稣的恩典，耶稣的怜悯，在世界上也有限制啊，可能他会一直给你讲，他会一直给你说，他会一直给你机会，但是如果你一直拒绝他，他会说，哎，就停止了，没有机会，以后没有再给你一个机会。所以我们看他是用这个方法，他不用给他们，他们已经听到，他们已经知道耶稣会说什么，但是他就不愿意回答他们啊。我们今天看的这4个不同的故事啊，我觉得他是来教导他的门徒，来教导以色列人的老百姓，他也要教导我们。耶稣就咒诅了无花果树啊，说明以色列国没有结果子，拦住那个外邦人去信主，所以很快就没有他们的国家。但是呢，他也是要警告我们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现在有时间去跟随他，我们现在有时间有一个很好的生活，给人做很好的见证。但是如果我们一直不跟随他，一直不去做他的话，如果我们一直是做那个假冒伪善的人，可能他会就说停止，就没有再给你一个机会。耶稣清理了圣殿，就说明他们改变那个圣殿的意思，应该是一个荣耀主的地方，应该是一个祷告的地方，但是他们让它变成一个做买卖的地方。我们基督徒就做天主的圣殿，现在你就是他的圣殿，他希望别的人在我们生活中可以看到他的荣耀，希望因为我们的行为和态度，别的人会赞美主。耶稣的箴言，他就说我们必须信靠他，信靠他的话，不是自己，不是别人， 就他的话啊。如果是那样的，我们祷告，我们会得到我们的答案。还有耶稣的敌人，他的敌人要利用耶稣，要利用以色列国，要利用所有的去得到他们想要的。他们都很自私啊。我们不应该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情况，我们要从天主旨意的角度来看。今天他给我们讲，所以我们可以收到这个警告。我希望我们都可以省察自己，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，可能也要看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。可能像你那个第一到第十一节的人，他们说，但是在心里没有相信。我希望我们都可以省察自己。好，我们要低头祷告。